之人。看到可怜之人这四个字，让你联想到什么呢？我认识一位朋友，年轻的时候工作还算顺利，就业没有几年便结婚嫁人，生儿育女，看起来他拥有一个平凡却牢靠的人生。不幸后来财迷心窍，辞了原本朝九晚五的工作，加入保险与直销的行业。头几年靠着亲朋好友的帮忙，一时之间似乎还干得不错，可是那种不错能够持久吗？至亲好友都劝他回归正途，投身正当的行业，可惜他坚持己见。后来保险以及直销的工作都陷入了瓶颈，股市的投资也出现了亏损，夫妻之间起了间隙，争吵日渐频繁。面对这些不顺，他将一切归罪于命。为了化解厄运，他迷上了算命，四处求神问卜。那个时候他迷信到什么程度呢？据说他家的客厅摆满了大小神像，甚至天花板都被香烟给熏黑了。光阴似箭，一眨眼那已经是七八年以前的往事。如今他已经离婚，没有工作，少有收入，故经常编织各种理由向亲友借贷，手段几乎到达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。瞧见他今天可怜的处境，难免让我想起当初亲友对他的规劝，可惜他执迷不悟，总认为财神爷终将眷顾，会给他一次翻身的机会。几个月以前，我看到一则新闻，有一个就读国小二年级的男童失踪，电视中出现男童父亲泪流满面，恳求观众帮忙协寻的画面。同样是身为人父，瞧见那位父亲痛苦的表情，我真心的为他难过。可是紧接着电视的画面一换，出现了男童失踪以前一个人在街头蹦跳游玩的身影，真是令人意外啊！国小二年级的小男孩就任由他一个人在街头游玩吗？即使没有碰上坏人，那么小的孩子在车辆疾驶的路边玩耍安全吗？我还在军中服役的时候，有一位同仁服务满了20年，具备了领终身俸的资格，却在退伍的前夕闹婚变。为了断绝与前妻的关系，他选择一次全退，放弃逐月领取的终身俸。因为一次全退可以领大约5-600万元，他得以付清瞻仰费，否则逐月领取终身俸，逐月付瞻仰费。如此一来，和前妻难免藕断丝连。不幸他第二段婚姻也不顺利，几年以后再度闹到分手的地步。如今他孤独一个人，没有终身俸，银行的存款也有限，为了生活而不得不从事辛苦的劳动工作。以他现今的处境，同样可以用可怜两个字来形容。看到他今天的可怜，难免又让我回想起他当年的决绝。讲完前述三个小故事，现在再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始的话题。看到可怜之人这四个字，让你联想到什么呢？不就是中国的一句古谚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第一次听到朋友讲这句话是10多年以前，和一个友人在闹市逛街，走到半路上我们碰上了几个乞丐，我心肠暖，正准备掏钱，友人却断然阻止我，同时劝道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当时我不以为然，甚至对那位友人起了反感，人家乞丐已经够可怜的了，你不愿意帮忙也就算了，为何还要如此批评他们呢？也好比前述三个故事之中，那位执迷不悟的妻子，儿子失踪的父亲，放弃终身俸的同仁，身旁的亲友见状不帮忙也就罢，却还要讲风凉话，说什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呸，谁喜欢可怜呢？谁又愿意可怜呢？人家只是莫可奈何，为环境所迫嘛。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这么认为，后来看多了听多了感受深了，我这才发现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正确性可能超过了70-80%。世间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的，对世事难料的人生超过70-80%的正确性已经算得上是真知灼见。其实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也正是佛教所说的因果关系，今天种什么因，等到缘成熟了，自然就会结出相对应的果。听过人各有命这句话吗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，那是他自己的选择，谁也帮不了他，谁也害不了他。命运不好的时候不必怨天尤人，因为那只是你在承受早年种下的因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这句话虽然不讨人喜欢，却有其可信之处。